好，我们今天讲的是以西结书当中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我们把这两章呢我们合起来一起来讲，因为这两章呢要把它分开呢还是蛮难的。那上一章经文呢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哈，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带着以西结先知来看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恶。我们还是记住这一点哈，就是耶和华神在向以西结先知说话，但是呢以西结先知服侍的呢是被掳的人，而他所要带他看的呢是耶路撒冷。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那些祭司先知长老，他们不干正事，他们不去服侍神，他们竟然容纳偶像在圣殿当中。圣殿呢是神同在的地方，也是神与人相聚见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却把这些偶像请到了这个圣殿当中，以至于惹动神的愤怒。那么这些人怎么说呢？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以色列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遭的这个灾呢，即将要遭的灾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的管教。他就以为说耶和华神不管我们了，他不看我们了，我们要请别的偶像来帮忙了。所以你看到了，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们不单拜偶像，不单长老祭司他们在做拜偶像的事，百姓也在做拜偶像的事情，那么也惹动耶和华神的愤怒。好了，主要他是看到这北门这个方向的。然后到讲到第九章，第九章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所以看到了神当看到了北门，带领以西结先知看到了北门所发生这一切事情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就开始宣告他的审判。那么他的愤怒起来了，他就找着监管这城，这个城市有个管理者的啊，管理者呢手中要拿灭命的兵器，就是杀人的兵器要来说，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就是前门，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的旁边。我们看到哈，耶和华神的愤怒临到了，因为这些人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偶像，那么耶和华神的审判也来了。那么这执行这个耶和华神审判和愤怒的人呢就来了，来了六个带着灭命的兵器的杀人的兵器，那其中有一个呢是穿细麻衣的，就是比跟其他的那几个呢不一样的，然后腰间呢带个墨盒。墨盒呢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看见过什么叫墨盒，以前那个木匠呢都有个墨盒。墨盒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么大一个盒子，盒子里边全是馅儿，然后那里边是什么呢？是那个墨汁或者是碳粉，有时候呢也用什么呢？用那个，因为那东西墨汁和碳粉比较贵呀，又不好弄，弄什么呢？弄那个花石粉，或者用什么呢？粉笔的那个粉磨细了放在里边晃晃晃，然后比如说我要切这个木头，我要切这样切，我就把那个线呢就从那盒里边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呢把这个盒呢固定在这一方，拽到那一方之后拿把这线呢撑直了，拿起来嘣一弹，这就出来一条墨线。什么意思呢？墨盒是做什么的呢？是标准，它就是量标准的。所以这个人有墨盒呢就是他就是标准，他的审判是带着标准审判的，不是自己随便审判的。那这个带着墨盒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我们还会看到的，而带墨盒的只有一位，就是这个穿细麻衣的，无论在哪个先知书当中穿都是穿细麻衣的，这位拿着这个墨盒，他就是标准。那我们他进来站在铜祭坛的旁边，他要站在祭坛的旁边，祭坛是做什么的？祭坛是献祭的。好了，下面呢就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召来。所以这些灭命的天使当中，就是执行神的审判的人当中呢，唯独耶和华神把谁呢？把这个带墨盒的细麻衣的他招了来。而且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从基路伯上开始升起来了，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哈，不是你们去，不是你们六个一起去，你去去做什么事情呢？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额上，就是那些人为这个城哀哭的人，因为这个城充满了罪恶，而有一些人呢为这个罪恶呢而叹息，为这个城的人呢离弃耶和华神呢而哀痛，说这样的人你去给他头上画上个记号。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好了，他又有命令了，命令说其余的人，就是剩下的那几个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也就是说那个人是带头的，细麻衣是带头的，而后边的人你要跟随他，同样也走遍全城，然后以行击杀。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击杀的事情。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所以这是个非常生动的图画了。我们看的好像这件事情已经正在进行，现在是用的是正在进行啊，就是耶和华神告诉这个穿细麻衣的，你带这几个人去把城中所有这些人全部杀尽，但是呢只有那些什么为这个城的罪和这个城离弃耶和华神而哀痛的人，这样的人你不要挨近他，都不要挨近他啊，就不要说杀他了。然后呢那个穿细麻衣的是带头的，其他的人要听他的。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是从哪里开始杀起呢？从长老，也就是说从以色列的带领者当中开始的。第七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许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说要污秽这殿，因为长老他们已经污秽这殿了哈。那么把他们杀在殿中呢，就使这殿要污秽的，使这殿要污秽。然后他们就去城中开始击杀，现在我们看的好像是已经开始做成这件事情了。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就是先知被留下了，那些细麻衣穿着细麻衣的领着那几个面面的天使就去在城中去实行审判去了。那么他呢被留下了，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呢，先知是非常非常的，先知都是非常体贴神的心意的。所以你知道先知看到，先知真的神的先知看到地上的罪恶的时候，他们是很愤怒的，你知道吗？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西结先知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这个激愤呢、啊、激愤呢、啊、愤恨的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这么离弃耶和华神呢？但是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发现他留下来在说什么，实际他在问耶和华神一件事情，就这样问说，耶和华神啊，你都要杀尽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先知呢，他们是非常的体会是主的心的，他们爱神的百姓，虽然他们讲出来的审判呢是严厉的，但是呢作为他们本心来说呢，他是怎么样呢？是盼望耶和华神能够怜悯他的百姓的。好，我们接下去看，说你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实际当时的时候已经被杀了一忧了，现在呢又来一忧，说剩下这些你还要杀尽吗？然后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所以神就告诉耶和华神，就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以色列和犹大家他们这个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他看不见我们。但是这里边表达了什么？耶和华有没有看见？有没有？有看见。有没有看？有看。但是只是耶和华神所看的跟以色列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再重新明白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为什么说耶和华神看不见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遭人家欺负了，对不对？哇，这巴比伦人欺负我们，哇，亚述人来欺负我们。但是呢，这恰恰是耶和华神的管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犯罪的，所以他们就说，哎呀，耶和华神现在不保护我们了，我们需要去找假神去保护我们，耶和华神不看我们了。所以耶和华神有没有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遍察全地的，他鉴察一切的罪恶的。所以呢， 耶和华神就说，说这些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是犯罪，不明白自己是得罪神，他们看不清楚是神的管教，以至于是什么呢？他们是求假神来保佑自己。实际他们求假神保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与耶和华在征战。哇，这个事儿很大。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变形杀戮。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罪恶当中陷得很深，罪恶极其大。第十节他说，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所以耶和华神是不是使他们冤屈呢？没有。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什么？他们当得的报应，换句话说叫罪有应得。十一节，那穿细麻衣的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将这些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的吩咐行了。看他在跟耶和华神讲话的过程当中，那穿细麻衣的和带灭兵的天使出去实行杀戮的人回来了，回来了，向耶和华神禀报说，你所吩咐的我都照着去行了。十章第一节他说，我观看。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先知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之后，先知又开始看，看到了什么呢？说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他又开始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基路伯之上的穹苍有蓝宝石形状。然后第二节说，主对那穿细麻衣的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见他就去了。所以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耶和华神的荣耀。然后呢，耶和华神又跟这个穿细麻衣的在说，说你到基路伯以下和那个轮子中间，你要那里面装着炭火，你要把那个炭火取出来，然后怎么样呢？撒向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呀。我们从希伯来书当中也看到了，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烈火。所以这里边将这火炭拿出来的时候，也意味着什么呢？耶和华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倾倒在哪儿？倾倒在耶路撒冷城。好，下面我们看，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基路伯天使哈，站在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看到了，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哎，前面我们看到有没有这个殿有没有被污秽？有被污秽啊。但是我们看，当实行杀戮之后，耶和华神的荣耀要重新充满这圣殿。也就是说，人无论你怎么抵挡神，你都不能够使耶和华神的荣耀有任何的减损。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杀戮审判结束之后，耶和华神的荣耀要重新的充满着圣殿。然后呢，我们看到下边就说了，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手中，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细麻衣的两手中间，那人就拿了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了哈，他手里还在拿着火，他两手之间还要有火。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把这审判和倾倒愤怒的权柄给了这穿细麻衣的人，他手中依然有神的愤怒。好，下边呢说，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就好像有人的手一样的东西，就把那火拿出来，就交在这个细麻衣的人那里。然后说，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 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所以它不用，它是全方位的。这个我们都想象不出这是几维空间啊，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几维空间。总而言之，它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它都是不动的。我们要朝左边走，我们需要转过来，它不需要的，它是全方位的。我们人在三维空间当中，但是我们行走是在二维空间当中。当我们提起来变成三维空间当中的时候，你会，我们有很多人试图去画出神界的以十一节先知所启示的耶和华神的荣耀，但是呢都画不出来的。然后呢下边就说十一节说，轮子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十二节，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那些这些轮子，我耳中所听见说旋转的，我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就这个天使有四个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路说河边所看见的活物。也就是说，他现在再一次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和他在加巴路河边耶和华神向他说显明的荣耀呢是一模一样的。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林斌？上一次你总结了，这是第几次耶和华神是先知看到他的荣耀？第四次。而这四次耶和华神向先知所显明的荣耀呢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的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也就是说，虽然它有好像有四个脸，好像有四个活物，但是其中却受一个灵来控制的。然后呢，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也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之后，然后就离开，就在天使之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下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以上以色列神的荣耀，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神的荣耀呢就在天使的上边，天使承载着这个，就好像说服役的天使在承载着耶和华神到了东门，然后就上升离开了这圣殿，在那之上，但是并没有完全离开，但是还是在东门口。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他再一次确认，第一次向他显现的和第二次向他显现，第三次向他显现，第四次向他显现的，他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位神的荣耀。所以他这里确认了这都是神，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呢会在新约也好旧约当中，我们都会有一点这样的误解，好像这个神好像不太一样的，但是在这里边不一样。耶和华神无论他在第一次向先知来显明他是怎么样的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位慈爱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么也是今天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城当中大师杀戮的这样的一个神，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好，那么的话呢，下边第二十一节说，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的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巨个直往前行。再一次强调，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到那个，就是第一次呼召先知以西结的那位神的荣耀。好了，那么我看第九章和第十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和华神带着这个先知看到了东门内院外院祭坛边这些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然后怎么样呢，就在先知的面前叫来了灭面的天使。灭面的天使当中有一个穿细麻衣的，带着墨盒的，他是一个什么，是带领者。耶和华神就把这审判和愤怒的权柄怎么交给这个穿细麻衣的，说你要在以色列家要进行杀戮。但是有些人呢 为此而哀哭的、痛悔的这样的人呢，你不要碰他。剩下那些刚硬的、不悔改的，全部杀掉。然后先知在这说：“说耶和华神呐、啊，你现在没剩多少了，以色列人，你要把都杀掉吗？”耶和华神说：“说你应该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罪孽深重，所以在天使再这个先知再回头看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荣耀怎么样？还是当年的那个向他显明的，这是一年前向他显明那个耶和华神的荣耀。于是现在那个审判者，事情审判者回来了，回来说我都照你的回复耶和华神，说你所吩咐的我都照着去做了。当做完之后，耶和华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圣殿，再一次充满圣殿。这是一个有标志性的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心意说明什么？还是与他们同在的。但是呢，当他充满圣殿之后，耶和华神的荣耀就在基洛伯，在天使之上怎么样？就在东门以上就上升，就要离开以色列，离开他的百姓。那么这时候先知所看到的，他说我现在看到这位耶和华神的荣耀，以色列神的荣耀，和当年在一年前在加巴鲁河边和这几次显明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看第九章第十章讲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挺有意思，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充满圣殿。很奇怪的，我们讲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说我们哎呀神的荣耀少了一块，我只神的荣耀少了一块，神的荣耀永远都不会少的。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呢？神有没有把他的荣耀给我们？给了，就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我们。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的身上显不出神的荣耀。好，我提一个问题啊，你讲到这里，那些哀痛的人，哀痛的人，说有些哀痛的人，说在城里边，如果有些哀痛的人呢，你要给他画上记号，对吧？然后这些人呢，你实行杀戮的时候，不要杀他，不要碰他，不要挨近他，这些人是不是完全人？是不是他们就是一点罪也没有？
不是。
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哀痛，忧伤痛悔，他不轻看。好 ，Ashley。流血了，流血污秽了这殿，所以是流血。所血一方面它有什么是污秽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基督的血是有洁净的功能，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所以神的荣耀呢，不单在说显在什么上，我们这些罪人得赦免，还显在哪里？他的公义得到彰显，就是该死的死了，这也是神的荣耀。今天夏玲姐也提到了婴孩的事，我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有个婴孩得救，婴孩得救呢，首先第一点，我相信神对婴孩呢是有恩典的，这是我肯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但是婴孩哪怕甚至于就是未出生的婴孩，比如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还没生出来的，八个月的、七个月的、六个月的、三个月的都有的，但是他是个生命，他都在审判之下的。但是神对这些孩子呢，他是有一个恩典。但是呢，不管神如何对待这些孩子，都不违反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公义和公平的原则，他绝对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做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都不违背他预定与拣选的原则，这是两个原则。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孩子他生婴孩没出生，就是说他还不懂得东南西北的时候呢，他死掉了之后呢，也是符合神预定与拣选的原则的，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要救一些人，这个原则他不违背的。
那就神没拣选
他，这个我们就不能这样说。哎，但是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在乎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在基督里洗净我们。 我们灭亡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以这两个推论呢，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你不能这样推论，我得救是因为神拣选我，没得救是因为神没拣选我，这样推论的话就有点简单了一点。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得救在乎神的预定与拣选，但是呢我们没有得救呢，不是我们没有，我们灭亡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就这两个不能这样反向推啊，尽管是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不能这样推。好了，弟兄姊妹呢，我们在细节上面呢，我们已经讲的基本上都讲出来了，没错的，神的公义啊，神的圣洁啊，神的慈爱啊，他的管教啊，人人悔改呀、啊，画个记号是吧，然后可以蒙恩呢、啊、我们都讲出来了。这里边有两点我们要非常的明白，这两点的是方向性的，然后我们把细节我们再给它填充进去就好了。那么在这两点之前呢，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讲到了耶路撒在这里边做耶路撒冷审判完没，杀戮完没，审判完了也杀戮完了，得救的人有没有救完，也救完了，但是现在这事没发生啊，对不对，没发生啊，但是这个事情在神的眼里已经发生，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这事没有发生，就是当时当神显给他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呢神告诉先知说这件事情即将发生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眼里审判已经审判完了，但是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愿意借着这个意象教导给以西结，我们就说他目的要什么，目的要这些人你们要去那个画额头的，要痛忧伤痛悔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基准的事情，也就是在神的眼里审判已经结束了，杀戮已经结束了，啊，还没有呢，现在还没有呢，耶路撒冷现在还没有被毁呢，但是神只是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了先知，让先知来告诉谁呢，告诉被掳的这些人，要他们这些人要提醒他们，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做那哀哭痛悔的那些人，而不是做那些继续拜偶像被杀戮的人。好了，你跟他们说没有用，因为耶和华神跟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他说我每天早晨都派先知把这话语告诉你们，你们不听啊。是耶利米啊，耶利米。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我们人往往都是这样想，说什么呢？这帮人有病啊！啊，告诉你，你咋不信呢？这么大个毁灭，你不信呢？真的，如果当时我在那儿，我相信我也不信。对呀、啊，所以，
就像那个启示录，对我们现在的意义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你不一定信的。好了，那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讲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说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最后是离开耶路撒冷了哈，离开圣殿了。但是他在离开圣殿之前怎么样呢？又充满圣殿，而是在充满圣殿是在他审判结束之后，洁净了圣殿之后。他又充满圣殿，然后就随着基路伯就走了，耶和华神在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四次五次表明说我看到这个被神的荣耀和我在加巴鲁河片看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反复不断的在重复，这里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没有改变的，无论他的圣洁无论他的公义都是没有改变的，为什么他最后在实行毁灭之后然后离再次充满圣殿呢，这表明他对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心意也没有变，他最后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充满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看的是哪一卷经文，我们回去看启示录，就是新城耶路撒冷最后要什么，要来到世界，但是来到这个他的百姓当中同在之前要做什么事情，要把那个魔鬼灭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所需要看到，就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依然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他要洁净，他要洁净他的百姓，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那些被掳到外邦人当中，他心里边听到这个意象他应该是安慰的，就是耶和华神虽然他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离弃了耶和华神，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耶和华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他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你
读到这里应该是很安慰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的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似乎耶和华神不在的，但是你要坚信一点，他在你我身上所要施慈爱的意念是没有改变的。只是我们希望呢，哎，比如说这个癌症，哎呀，我希望一祷告耶和华神的荣耀就把癌症搞好了，但是不一定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耶和华神不爱你，并不意味着说耶和华神要救你的心意改变了，这并不意味这个。所以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就在死的时候他依然带什么，带着极大的盼望。希伯来书怎么说，那些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以诺也好，这些啊，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死在什么里边了？死在信心当中。而这些罪人呢，是死在他们的罪中，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当中的诗人才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有没有死荫的幽谷？有，但是我不怕遭害的。为什么呢？他是与我同在的，死荫的幽谷他还在同在的。你必须要坚定这一点，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心意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第二个呢，讲到了细麻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细麻衣，施行细麻衣的，那么让他去拿火倾倒在以色列当中，实际他是什么？审判的执行者，他是审判的执行者，而且他带着墨盒，他是什么？他就是标准。那么我们就知道，当人子再来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细麻衣。
细麻衣，但是和这个细麻衣有什么不同？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不但他穿着细麻衣，和他一直来的天君全都穿着细麻衣，但是这位穿着细麻衣的，他的细麻衣上带着什么？血。你去读启示录第十九章。所以我们现在看着要十九章啊，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最终这位是审判者。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命令他说，你而不是你们，不是那几个人，对不对？那是你们几个是跟着他的。而这个人穿着细麻衣的，他一边是什么？施行毁灭，一方面施行什么？拯救。所以这里边我们往后继续再看，当他把那个审判倾倒下去的时候，他在从那个基路伯的下边又拿出了一盆火，对不对？这盆火在哪里？我们慢慢去查，我们慢慢去。所以他手里现在还捧着火呢，还在捧着火。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些画了记号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为罪而忧伤痛悔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人，但是他们为罪而忧伤痛悔。所以神是怜悯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样？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好，那我们看几节经文哈。所以我们就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又是什么？又是毁灭者，他又是救赎者，他是审判者，他又是施怜悯的，他又是显公义的。所以神的公义和怜悯他是并行的，公义当中有着怜悯，怜悯当中也有公义。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是耶和华神自己在宣告自己的本性，就是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三十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所讲的话，来宣告说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就在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出埃及记。然后呢，他这里说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并不是他没有怒，只是他不轻易发怒。然后说什么呢？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是什么？他是公义和慈爱的，他俩是一体的，这是他的本性，他既公义又慈爱。我们人常常把公义和慈爱是会分开的。你比如说，我对于我女儿，她犯罪犯错了，我就需要打她，公义。但是呢，
她会感
应。那我打她的时候，似乎就没有爱心了。 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去爱他的时候呢，我就很难去打他。但是神不一样，神他能够最完美的把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结合在一起，表现在哪里？就是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不单是耶稣基督的爱，你也要看到神的公义。好，第我们再看诗篇第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诗篇第七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大卫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所以神是保护这些人的。下面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神是施怜悯施恩典的人，也是公义审判的神。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不要单单的觉得在我们心里勾勒出这个神呢，就是一个好像是圣诞老人一样，永远都不会发怒的。不是的，他向恶人是天天发怒的，我们要清楚。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25章第31节到33节，我们看到这位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25章第31节到33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要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然后怎么样？向山羊宣告咒诅，要向绵羊宣告救恩。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前边，从以西结先知书，当然我们是从以西结先知他开始看的。如果我们去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节经文是正确的。哪节经文是正确的呢？这里边是耶稣基督他对自己的一个宣告，他再来的时候是怎样。而希伯来书，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章1节到第4节，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背起来哈。希伯来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4节，希伯来书第1章的第1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在这里也在向人在启示这位救主、这位审判者和这位施怜悯者、这位拯救者，看到了。所以希伯来书讲的是对的。那么不单是以西结先知，如果我们足够的在查，我们会发现历史历代的先知呢，都在向人启示这位救主。一方面宣告人世的罪恶，另一方面呼召人的悔改。悔改向谁呢？悔改向这位拯救者。所以以西结先知呢，同样他也是在宣告这位拯救者是在。尽管以西结先知在讲，他可能不明白这个墨盒带墨盒穿细麻衣的是谁，但是呢，神的确是在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向人来启示这位救主。那这位救主是谁呢？前面奈西说了，是从谁说的？从神来的哈。那么这里说，他就这位救主穿着细麻衣的，他不单单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虽然那个是6个人来了，但是他跟那几个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般的不一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所以非常的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开始这种渐进式的，你看旧约当中，无论是以西结先知，还是耶利米先知，还是大卫，还是摩西，这些先知们在预言这位基督，还有马拉基先知，他们在预言这位基督的时候，啊，这里边讲了个细麻衣。但是你会发现在新约当中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之外，那么启示录当中呢都应验的。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旧约这些先知不断的在启示，借着以西结先知在启示，而新约当中呢，也借着什么？借着主耶稣自己的宣告，他就是那位穿细麻衣的。他说他那天要和什么众天使要来的，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他要把那些有记号的，有没有记号？我们今天的记号是什么？
圣灵的印记。
好 好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这里边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哈。耶和华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十八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二十八章的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那个墨盒啊，他说了就算，并且是有权柄的，所以你们要去。如果把前面那句话拿掉了，说你们去，和有十八节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有十八节的时候就是命令，因为什么？他得到权柄了，而且他的差派不是他的差派，是谁的差派？是神自己的差派。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拿着墨盒，他要差派人，然后怎么样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那些跟随者，对不对？当年耶和华是说，你们跟着他，听他的。同样，新约当中登山变相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他给我们也是同样的命令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旧约圣经当中所启示，借着先知所启示的，真的是应验在耶稣身上了。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这句话是对我们是个提醒，虽然我们今天有新约有旧约摆在我们的面前，有旧约先知们的预言，又有耶稣基督的应验，但是呢，我们要提高到一个更加高度当中，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这是不是以马忤路上？应该是以马忤路上两个门徒，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害之后，然后被埋葬了，于是有门徒呢，他们就开始走了。有两个门徒呢，就往以马忤路上走。走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忧愁，忧愁说什么呢？哎呀，这个人他说他死了又说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主耶稣就从在他们当中就来到他们两个人身边，就问说，哎，你们说啥呢？他说，哎，你是外乡人吧？最近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你不知道吗？是有一个耶稣，他说他是先知，还说他要复活，他死了，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跟他说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这里重点在哪里？我们常常说是太迟的，不对的，重点是你们信得太迟了。以前他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跟耶稣挂上钩。他们知不知道预言这位他要复活的事情？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啊，但是他们是信的太迟了，他们不是知道的太迟了，他们是信的太迟了。然后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先知们不已经都说过了吗？对不对？以赛亚先知都说过了，大卫也说过了，那个谁，耶利米先知也说过了，都说过了嘛，是吧？你们信的太迟了。然后的，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他的话都讲解给他们明白，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就认出，哦，这是主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比以马忤路上的两个人呢更加的荣幸，因为不单有着先知的预言在我们当中，还借着众使徒们的书信，把这先知的书信解释给我们听，并且他们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不但降生，他也为我们而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他也为我们升天，他说他还要再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跟这些门徒没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信得太迟的问题，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是我们信还不信的问题。 我们今天读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就在这里。主耶稣当年，我想他在讲给那两个门徒的，也讲了以西结先知的书，也讲到这是穿细麻衣的，因为他说从摩西凡先知所指责他的话，都给他解释明白。我们今天也解释明白，我们今天信还是不信呢？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迟不迟的问题，是信不信的问题。因为迟不迟是不明白的问题，而信不信呢，是你已经知道的问题。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除了这两章经文当中最主要的，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方向性的，就是神虽然施行审判，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在他百姓当中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对他的百姓不是，姊妹，不是说神说哎呀算了算了，你是我的百姓就算了，不是。你记住，耶稣手这个细麻衣的手里还有一捧火，他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开始的，他的百姓也要被审判的。只不过这个审判呢，没有落在那些百姓的身上，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这位穿细麻衣的人的身上了。所以这位穿细麻衣的，他现在穿的细麻衣是干净的，再来的时候细麻衣上面有血，因为他是死了又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相信，因为神已经将这已经解明给我们了，我们需要的去相信。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填补进去，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分享的填补进去。这位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又是慈爱的，我们都可以看见从这一章经文当中。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还能成为我们什么？
警告，
还什么？什么？
安慰。
安慰，对了，别当回家别害怕哈。我们叫敬畏，不叫害怕。实际在英文当中呢是一个词，敬畏和害怕是一个词。但是呢，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就比较好，把它翻译成叫敬畏。对于爱他的人呢是敬畏他，就是。爱他呢，就是惧怕他呢，是带着一种尊敬，不是单纯的害怕。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不但得到提醒和警告，更多提到的是安慰。对，好，我们今天就讲。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审判不是说神用另一个原则去审判，因为他的公义是一致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个误解。所以呢，神并不是说，哎，小孩用另一套系统来审判，另一套法律来审判，不是的，是同一套系统来审判。但是他对孩子有恩典，但是恩典有多大，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说神，
不能想象神
有另一个审判给他，没有另一个审判的，都是一个审判。但是呢，这个审判呢绝对不能违背他的两个原则，因为这两个原则是他的本性。一个就是他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我们刚才再解释进一步清楚的话，如果对孩子来说，为什么说不违背预定与拣选的原则呢？我们不能够说，哎，我灭亡是因为你没拣选我呢。如果神要按着拣选与不拣选审判的话，那就不用审判了，明白的。所以他就是因为你灭亡要审判你的罪嘛，所以你灭亡在最终。所以婴儿也是如此的，只是我们今天没办法理解。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没办法撤除这个，你如果去婴孩从开始他的心脏开始有跳动开始起，你就监他有大脑形成的时候，你监测他脑电波，实际他是有活动的，但是活动什么你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些有很多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不能够违背他这两个本性的原则，就是他是公义的，他怎么审判都是公义的。但是绝对不会是另一个系统，不是说哎25以下的这么审判，35以上的这么审判，不是的，都是统一的审判。但是我相信他对这孩子是有恩典的，但是恩典多大我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一些人，这拣选的人当中当然包括一些婴孩，肯定包括一些婴孩。但是有些人呢觉得说凡是婴孩全拣选的，圣经上没说，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不是，但是圣经没说，从来没说， 对不对？但是也没说说这孩子生下来的什么也不知道，死了就下阴间的，也没有说，也没有说。所以我不能够去推的，我不能够因为我喜欢我的孩子我就编一套系统出来。所以我跟我自己的女儿一直到她得救2014年之前，我都说你是要灭亡的，爸爸很爱你，但是你还是要灭亡的。我不能够因为我这女儿太可爱了，我就编一套系统来怜悯她，我不可以的。圣经当中没有说。所以我在星期五晚上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千万不要被孩子可爱蒙蔽了双眼，他是个罪人，孩子生下来就是地狱之子，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除非带着神的恩典来，他可以得救。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来判断神合理与不合理，甚至我们会编出一套理论来使他合理。不，上帝合理不用你编，不用你去替他平衡，因为如果我们平衡，圣经当中有好多我们根本就不能平衡，你怎么平衡呢？公义与慈爱你根本就平衡不了的，你怎么平衡呢？因为公义和慈爱它俩是相向的，这个孩子我公义我就必须打他，慈爱我就得不打他，怎么办？而且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灭亡的问题。按照公义就是都灭亡，按照慈爱就是不灭亡，你按照慈爱了就不公义了，按照公义了就不慈爱了。所以为什么说十字架如此奇妙呢？就是神的慈爱与公义和圣洁完全集中在十字架上面，也非常重要的。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哈。这个事情因为有关婴孩的事情呢，圣经上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够推出一套系统，但是呢，不违背神的原则就行。是大卫对神恩典的信心，并不意味着他就说：“哎呀，我这孩子就是夭折了，他就一定是得救的。”不是的，他是对神的怜悯的信心的一个恩典，他不是在抢夺神说，哎，我这孩子因为夭折的，所以他肯定得救了，那我不用担心了，不是这个意思，而他相信神会怜悯这个孩子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千万不要被孩子的可爱蒙蔽了我们双眼。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灵性上的需要，他生下来就有灵性上的需要。如果你忽略了灵性上的他的需要的话，你不去神的话去喂养他的话，他有一天怎么样呢？真的就会灭亡的，这是真的。当然了，你喂养他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能够得救哈，但是你喂养他至少你是为他求恩典。所以好了，不多说，请清华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